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祝你知道我们人在世上不知道方向，你将你自己的爱子从永恒的里面道成肉身，拆到这样一个有限的世界，为了让有一天我们可以被救到自己永恒的里面。做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都不一样，但是你要我们学的功课却是一样，就是在有生之年，在有限的岁月的里面认识无限的上帝，在不完全的人生的里面遇见你这位真正良善的上帝。主，不管我们分享什么，主，让你自己的名得荣耀，让我们有益处。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第一次到成都，没有想到说我的姐妹有点心，在大家地震发生了这么久以后，她心里有点感动，想要到成都来看看灾区。那当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起的时候呢，刚好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为了地震呢有些奉献，就说要我们带过来，就有一点点的爱心分享吧。那也没有想到说临时改变行程，我从北京进来的时候呢，在北京有一位我们认识很久的一位弟兄，就把你们刘老师的电话这个联络了一下呢，结果刘老师说刚好在这边有这样一个要开始的课程，他问我说要不要跟同学们或跟年轻的有些要服侍主的弟兄姊妹一点分享，我说好，不是我自己计划的，有可能是出于主，所以我也就答应了。但是我要声明的，我不是来教大家什么，不是，我乃是把在我生命里面有一点的学习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先把我自己稍微介绍一下。先介绍我太太，这是我姐妹。我1949年生在上海，你们就知道我今年有多少岁了。我比中国这个老9个月。新中国10月1号成立，我是1949年1月生在上海。我从小没有见过父母，所以其实我的个性是非常扭曲的。你们能不能想象生下来没有见过父母，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哈？那我在上海从小的时候呢，心里面有一些的受伤。为什么？我自己觉得自己也蛮优秀，但是因为我父母亲的关系呢，我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比较先进的行列，所以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永远挂不上这颗红领巾。我们在座多人挂上红领巾的举下手，哎呀，我很羡慕你们。我再怎么样表现得好，没有可能进入先进的。所以呢，就是我是在这样一个童年经过。到了13岁，因为在海外的父亲做生意，信了主，他开始懂得向这位上帝来祷告，希望他还在上海的孩子们能够有机会出来。所以我跟我一个最小的哥哥，跟我祖母，在神很奇妙的带领底下，我们还不知道，我祖母是这个念斋吃佛，初一十五都吃素的，他大我60岁。没有想到很稀奇的那一年1962年，我们就有机会就离开上海到海外跟我的父母亲有相遇啊，这是我一点童年。那么我到了海外去以后呢，因为心里非常的扭曲，本来以为说见到了父母亲心里会很高兴的，但是没有想到到了海外看到我父母亲以后，又看到我哥哥姐姐过的日子呢，让我心里面升起了很大的不平衡。因为我是最小的一个儿子， 我前面是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呢，在解放以前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国了，所以他们在过的日子让我看我在1958年以后在上海过的什么日子，你们都没法想象的。自然灾害开始的时候，山林红旗，你们都还没生啊，但是可以听到你们家的老人谈起过这些事啊。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的门窗有铁的部分通通拆掉，就在我们的弄堂里面就一个炼钢炉，你知道吗？所有铁的东西都摆进去炼。那个时候抓到人处罚最严重的就小偷，大家都不能关门不能关窗了嘛，你做小偷马上就送老给营了，还是这样。那时候我到海外跟我父母亲见面的时候，我看我哥哥姐姐过的日子，老板的儿子过的日子，我说我应该把我带出来，怎么把我丢在上海呢？所以那个心里面的不平衡，所以怎么样呢？你知道哈，这个受过共产党训练的人就是有几个，一个是不怕，有没有？真的不怕。所以我是一个什么呢？我是一个不怕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就刚好又是反叛期哈，就将近六年的时间，我骂父母、打老师、杀同学，你们没办法想象我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耶稣的爱，十字架的救赎拯救了我。我刚才想跟我姐妹说，我们来唱首歌，但她不要。这个45岁以上的男人都要听太太的，以后你们有幸福日子。真的，当我经历到十字架的救恩以后，我就有心，这一生我没有别的事。这一生我没有别的志向，我这一生只有一个志向，就是得着了神的恩典，我也知道主的恩典，我就要报答主的恩典。那么等到我悔改以后，大概18岁吧，确实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重生啊，你真的不知道的。我真不知神的救恩怎么样临到我这个人，圣灵怎么样进到我里面重生我，但是我想大概是18、19岁那个时候，等到我真正蒙恩得救以后，为什么不说我信耶稣以后呢？其实我到了跟我父母亲团聚以后，我爸妈都信耶稣了，这个到时候就跟他们去礼拜堂，信耶稣没？信耶稣了，但信耶稣不代表得救重生哦，是不是这样？好的，等我真正蒙恩得救重生以后，我就开始懂得读书。我讲这一段是让我们同学们慢慢来思想，我们到底得救了没有，重生了没有，这个改变是很真实的，不是人教的，是从里面生出来的。我从初中开始，我小学在上海，以后初中在海外，初中没有毕业。我讲起来很凄惨，我不信主悔改，我没有拿过一个读书的文凭，我小学文凭没拿到，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说可以出国啦。1962年那一年，假如你们去查历史了，1962年5月你们去查这个历史的话，我相信这是政府那一段时间刻意放人出去。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出去了，6月份才小学毕业才能拿文凭，所以我跟我姑妈讲说，姑妈现在走怎么可以呢？我还一个月就可以拿小学文凭了，对不对？我姑妈说，你到底要拿文凭还是要去见你爸爸妈妈？哎呀，我一想也对啊，他说万一等到六月又不准了怎么办？他说小学文凭没有我就做过了。到了海外读书，开始接初中，在学校里面3年级的时候，初中3年级拿了刀在学校里面追同学，杀了他，跑到训导处去，我叫他出来他不出来，训导主任不敢出来。那你说我这学校读得完读不完呢？读不完，所以呢我初中也没有毕业，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从前都是不是给不是退学就是自己休学，从来没拿过读书，没拿过文凭呢，就是没拿过小学初中都没有的。但是我在读5年制专科学校的时候，从我真正蒙恩得救以后就开始要读书了，在留校查看的边缘，然后呢我真正悔改了，真正蒙恩得救了以后，我就开始懂得读书了。哇，那时候开始很稀奇，一开始懂得读书怎么样，成绩就开始上去了。这个 我们在座这边大家读书读到大概什么样的程度里面？不一样啊。我想讲一点比较简单，中文英文掺在一起的话，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初中我就自己会做打油诗啊。我做我打油诗给你们听听看好不好？我说人生只是 play， play 就是玩啊，人生只是 play， 何必还要 study？study 就读书了嘛，考试只求 16， 考完变 happy。 所以我那时候读书的标准就是人生干嘛要读书啊，只是戏耍人间嘛。那么既然读书了人嘛，考试求60分就好，考完就快乐了，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里面呢，我跟老师讲的，哪一老师有本事给我不及格，我佩服你，就是这样的嘛。我读书读到我有把握了，有六十分及格就好，是这样。但没有想到等到我悔改以后，慢慢知道用功读书，读完书还觉得不够，那时候开始要懂得插办大学，你知道吗？哇，以后又读大学，所以我五专是读商，我大学是读法。我把我自己的背景跟大家交代一下。后来我爸爸看到这个浪子回头的儿子，我爸爸那时候就想要把他的事业交给我。我就跟我爸讲说，爸，你儿子已经不是你的事业束缚，但是呢，你还是我的爸，你的儿子不一定是你的儿子了，大家这意思哈。我说爸，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全你孩子的心，他想这一生好好的服侍主。没想到我爸爸流着泪，他说，儿子，你爸爸的命也是耶稣救的，我怎么样都没有想到，我这些孩子里面你有心要服侍主。他说：“爸爸一定成全你这个心愿。”其实不要说你说你是耶稣的，我爸说连你爸都是耶稣的，因为我爸在35岁的时候，他得一种日本脑炎，那个时候这个脑膜炎是细菌的，脑炎是 virus， 是一种滤过性病毒，那个时候没有药的。从前人家跟他传福音，他说做生意的人，谁是我的神？钞票是我的神，里面啊。等到他生那个病的时候，医生海外的医疗的时候非常发达的，结果医生说我没有药可以来医你。我爸说没有关系，我前日本美国，他说不，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发明这种药可以医你的病。所以我爸爸那时候才知道，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去换钱，到有一天你赚到的钱是不能换你命的。我爸是个生意人，原来用生命去换钱是一个亏本的生意。这个可能讲了我稍微跳跃了一点，意思就是说，假如我这个东西我花钱买的时候是500块，是不是？等到我要拿这个东西再卖掉的时候怎么样呢？换不到500块，这叫什么？这叫亏本嘛，是不是这样？我爸爸用我的生命去换这些钱，等到有一钱这个钱要换他命换不回来是怎么样呢？这就是亏本嘛，人生。他说我一辈子关键是要赚钱，上海人都是做生意的啊。他说没有一种生意是上海人不敢做的，在北京的话没有一种官是北京人不敢做的。你看，所以我爸那时候就知道，还好那个时候有人带着一位神很重的仆人去向他传福音。这位长辈现在已经过世了，你们稍微年纪大一点的虽然没听过，因为叫吴勇长老听过的。结果吴长老在我父亲的病床旁边就跟他传福音，讲到的就是永恒、暂时、罪恶、灭亡、信主得救，很简单啊，有没有？我爸就在病床上悔改。做生意的人谁没有两本账？做生意的人谁没有逢场作戏？是吧？做生意的人哪有说是这个都是爱心帮人家，是不是啊？啊，是吧？所以我爸就在病床上认罪悔改，信耶稣。信耶稣以后怎么样呢？不药而愈。我爸说，我既然信主了，灵魂得救了，病好病坏不是重点了，他就说出院，然后就出院。医生反正也没有药了，他就出院。出院以后就一天天好起来。神又多给他活35年，所以我爸就跟我说，儿子，不但你是耶稣救的，你爸爸都是耶稣的，所以他就没有拦住我。 那么这是这个第二方面啊，对吧？第三方面就讲到我侍奉者。我记得这一段的路走得很顺利，也很不顺利。就是不管我们的出生背景多幸福多坎坷，遇见主以后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真正的开始是从我们有心要服侍主一直到我现在。我想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觉得个人蛮重要的几个，我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我只有立志要传道，我从来没有心要做传道人，你们了解这意思吗？一个传道的人跟传道人一不一样？不一样。传道人，你经理说，哎，我是传道人，这样子，哎，我是经理，哎，我是做工的，是吧？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你的一个，我们叫是你的一个职位，你的一个职称，或者你的一个介绍你的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传道的人，这个传道是一个你真正在传道的这一个人才叫传道的人。传道人不一定传道，但是传道的人他一定传道，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那时候开始立志，不是要做牧师，也不是要在教堂里面做传道人。我有一个心，就是把我怎么样得到的这位主去告诉别人，是这样。而我那时候还有一点点，现在感觉也不一定完全，但是也不一定不完全。就是我那时候一个想法，什么？我那时候的想法，我一定很清楚，上帝你要我就出来传道，我不清楚我就不出来。因为我那时候想，因为这也是被教导的哈，弟兄姊妹你很清楚，我们今天有的东西都是被人家教导的，等到有一天你真正有心向着主的时候，主会启示你的东西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OK 哈，我那时候也是被人家教导，你要出来传道，对不对？你一定很清楚上帝呼召你。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上帝没有呼召我怎么敢出来呢？我出来到底上帝大还我大呢？我想干嘛就干嘛，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下定了一个决心。下定了什么决心呢？我说，上帝啊，我要用我一生的时间，意思就是说我不计划我任何的前途，我有饭吃就好，就是去做工也好。那时候就是我跟我爸爸讲的话，我爸要去接他事业。我说，爸，你看得起你儿子，你觉得你的儿子浪子回头很好，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冒这个险。我说我下去跟你一起学做生意，我接了你的事业以后，上帝要呼召我了，我出得来吗？那个时候我说，爸，对不起，我说你儿子是耶稣的。那时候我的心态是什么？那时候我的心态真的说，神啊，若是你要用我，你让我心里面清楚了。所以呢，在我不清楚的时候，我不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任何的打算。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今天很多人说，神啊，你清楚呼召我了，对不对？我就出来。然后我不清楚是什么，我做我喜欢做的，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很稀奇，那时候神给我一个心智，我觉得上帝给我的什么呢？就是说好像我愿意用我一生的时间换一个可以专心服侍主的机会。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不可思议的事。但是我是很有个性，你们跟我相处久了会发现，我是很有个性的人。那个时候我一方面这样跟神心，一方面跟神祷告说，算了，不要到有一天我出来要服侍你的时候给人家讲说，这一个小子社会上找不到工作才出来传道的。我说我也不需要被人家这样的看法，有没有？所以上帝很稀奇的，以后给我一些工作，真的都相当不错的工作，都在外商公司上班，一个是在英商，一个是在英国人很大的一个保险公司里面上班。以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太捆绑我服侍神了，以后神又给我安排到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银行的一个分行，在那边上班。有一次，我姐妹比我先奉献啊，她出来去读神学，那么他是华神第八届结业的学生，所以年纪也蛮大的，你知道。 他们刚刚入学又怎么了，就要去布道啊，就要去好像好像还没有进学校以前，他们就有一些布道啊侍奉啊这样。那我们结婚以后他就说啊，弟兄你要不要一起去啊，我说好啊，那我就去跟我们老板请假，我们老板不准，我说那我就辞职了。他你为什么辞职，我说因为这个工作不是我的重点，我说我有机会去传道呢，我要去传道的。老板好，去几天去然后回来，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心态很有意思的，还有一次我在银行也是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美国老板要升我官，要升我做这个部门的一个小主管。我说老板你不要这么麻烦，因为说不定下个月心里面神的感动来了，或者明年我就要走了，你人再重新调整一下。我说我们同样部门这个人也相当不错，你可以提升他，我好好协助他就可以。大家就知道我那时候有一个心，就是我找工作做只是要亲手做工嘛，才有饭吃嘛，不要给人家觉得说那个是个米虫，对不对？不是爸爸养不起我哈，不要给人家觉得那个人变成这样。所以在我侍奉里面有这样一点心以后呢，我做个结论，当我们松我们的手，不选择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不选择我们要在哪里活，上帝就能很自由的用我们。但是假如你先做了选择，说我一定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一定要在什么地方活，就让上帝用我们受了限制，你同意吗？就是说没有想到说那个时候的那一点点神所赐给我的一点心智，是让我面对一个学习，就是说我要不要坚持过什么样水平的生活，我要不要做个选择，我一定要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没有想到上帝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是给我一种心智上面的锻炼，将来。所以我讲了，弟兄姐妹年轻人啊，你不要想说哎呀我现在传道将来我可以过什么日子，我要到哪里去，等到你这样一想的时候，上帝想要把你带到一个真正很需要的地方去的时候，你有很大的冲突，内心你要面对很大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要去的那个地方怎么呢？去个地方的日子并不是你想过的呢，去个地方的环境并不是你喜欢的呢，那么怎么办呢？不是你要有很大的冲突吗？是不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很稀奇，我觉得怎么在我里面会有这样的思想，我觉得不是我哪一个人想去到一个比较生活比较艰难的地方，这个环境比较落后的地方，是吧？我们人生的追求不会这样嘛，对不对？但是很稀奇的时候，神给我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就让上帝在我以后的岁月里面可以开始把我带到一个需要福音的地方，就需要耶稣基督见证人的一个地方。在我32岁的时候，就是我读书毕业出来工作将近9年以后，32岁不到31岁多一点，很稀奇的，上帝让我有很特别的机会，就到了一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我没有办法想象，从小生在上海，以后慢慢在海外，在我父亲的家里面，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的，没想到上帝第一个给我带去的一个地方，以后进去了，我们在里面一待就是20年，我没有办法想象。而且在里面怎么样呢？现在虽然人在美国这几年，但是心一直想到那个地方。刚刚去的时候，真的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公路，统统是走路的。那个地方我不去，他们没有机会听福音。在那个地方慢慢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现阶段的侍奉，就是我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学会了什么，真的，我可以像保罗讲，保罗说我是在加马列门下受教，对，我说我是在吴长老的门下受教，是不是、啊、很纯的生命之道跟随主讲出来。我们从常常觉得哎，我受了道就可以出去服侍主了，对，其实 其实今天的侍奉的本身不单单是侍奉，其实今天的侍奉也是一种装备，为了明天的侍奉，是不是这样？
是，
是明天侍奉。所以下面我就把我在将近二十年岁月的里面，跟一群不识字的人，没有读过书的人在一起传福音给他当中，我所学到一个非常宝贝的东西。等到我二十年从那个环境，神再把我抓出来跑到文明世界去的时候，就让我非常的诧异。诧异什么呢？好像再读圣经就读懂了一些东西，是另外一种的眼光，就读懂那些东西。因为我们大家都读过书哈，我们总觉得说我们可以用我们读过书的知识来了解圣经，是不是？我们到山区去以后呢，他们信主了，那我们不可否认，我们还是会把城市的一些东西带到山里面去，对吧？哇，以后跟他们办什么退休会啦，什么灵修会啦，然后把人就从各地各方集中起来哈，给他们办这些会的嘛，那办这些会怎么样呢？你总不能让人家走路到山上来，所以我们都会到城市里面去啊。那我们就带着山上的弟兄姊妹就下山到城市里面去。他们，我们总因为我们是这样的背景嘛，我们参加多少的退休会、灵修会、特会，灵里面得到复兴了。我们带他们下去以后呢，过了段时间，几天了就结束了。我看他们在聚会里面也没有很大的喜悦啊。回到山上以后呢，他们就来跟我讲了，他说：“王老师，下次再不要带我们去这聚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多丢脸啊，人家翻开歌本，我们也不认识他。他叫我们读圣经，第几章第几节，是不是？他也不会翻圣经，为什么把他不识字嘛？”哎呀，我里面就感觉这些弟兄姊妹心灵里面受到很大的创伤。为什么呢？他下山觉得他不如人嘛，是不是？哎，弟兄，你有把握吗？你出去服侍主的时候，哪一个人都不如你，有这种可能吗？你碰到个钱比你多的人怎么办？你碰到个地位比你高的人怎么办？啊？
那就不如人了。
啊，不如人就不如人嘛，是不是？是啊。碰到一个人读书也比你读的多了，那怎么办？哎呀，那个时候在我里面，我就觉得说这群弟兄姊妹一定受到心灵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我说主啊，求主你帮助我，怎么样用你真实的爱，真实的那一个什么东西，让我这群弟兄姊妹心灵里面反而应该这样给他们一个更深的追求跟看见。因为你说教他识字，到最后让他可以读圣经容易吗？是不是啊？我那时候跟主祷告的时候，主很稀奇，给我一幅图画，以后在主日的时候，我就跟这些弟兄姊妹讲，我弟兄姊妹，你不认识圣经，你绝对不要心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生在一个没有读书环境跟学校的地方。我们到他们山区里面去办了他们第一所真真实实的学校，而且他们还不是我们汉民族的，他们来都不会讲汉话的，我们还教他汉字，从这样一个学校开始帮他们办。当然以后孩子们他们慢慢开始会读我们中文的圣经，但是他们生在一个没有学校的环境里面。我说假如你们生在老师生你生在老师生的地方，你根本不消极，你一定会跟老师一样读圣经，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你不要为你不能读圣经心里面难过。他听你有道理哈，是不是？我说但是我们信主的人要为什么难过呢？要为我们所做的是圣经里面记载神所厌恶的事情感到难过，是吗？神妈妈突然给我一个翻转看，不是说看懂了圣经又怎么样，而是我们生活里面活出来的摆回圣经里面去的时候，到底是神所喜悦的还是神所憎恶的啊？今天我们在这边可以学很多的知识，圣经的知识学到最后怎么样呢？学到最后我们所行的怎么样？我们所行的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就是找到也是神不喜欢的，那我们怎么样？我说那个时候我们才要真正难过，同意吗？
同意。
下面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刚好拿三瓶水，很稀奇，我就摆给你们看。这个是圣经记载神的心意，后面人看不清可以站起来没关系，我们很自由。这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里面关于人、关于神、关于一切很清楚的在这里。下面的这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对圣经读了圣经以后人对圣经的解释，在这个地方，好不好？我只用一瓶水，其实啊，人对圣经的解释可以摆几百瓶水。我只是用这个东西代表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是人对圣经的解释，好不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今天所活出来的行为，好不好？这样看啊，我在山区这将近20来年，神给我学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觉得我活在城市里面呢，我活在城市里面呢，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我现在行为是根据别人对圣经的解释，我是这样做，对不对？为什么呢？人家说圣经是这样，所以我这样做，然后我做了以后呢，我说我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它是根据圣经来解释的，所以我的行为就是合乎圣经的，走这样条路，有没有看到没有？
看到了
啊，很清楚啊。但是我到山区去以后呢，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他们也不会读圣经，我讲了个半天，他们也是，他是看我在做的。以后给我学个什么东西呢？年轻的孩子们啊，要记得这件事情，不要那么啰嗦，人家在怎么解释是他的事，我们把我们的行为直接摆回圣经里面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简不简单？简不简单？你不要去看，不要用别人对圣经的解释来安慰我们今天所做的对还是错，我们把我们行为啪一下摆回圣经里面去看，看看我们今天做的到底是什么。简不简单？简单。下面我就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思想。我先给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想想啊，大家圣经读过一遍的举手。没关系，其实我不应该这样问，给大家压力不好。只要我们圣经熟的话，当然圣经两部分，旧约新约，是不是这样？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对不对？对。耶和华上帝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行过多少神迹？太多了。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兴起过多少的先知，提醒他们，教育他们，真是无可胜数，是不是这样？我要问大家的，等到你在读旧约圣经，读到新旧约中间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说这一群以色列人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耶和华上帝呢，他还是看重的是什么？你们告诉我。
规条。
假如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就他们非常看重是他们的犹太教，你同意吗？他看重犹太教胜过什么？胜过他们的神，是不是这样？ OK， 好，这个是比较粗泛的。下面我再问大家，那么从耶稣基督从来没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神怎么样表明出来。好，耶稣来到世界上以后，为我们这罪定死，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现在，有没有？你说今天信耶稣的人算是旧约的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新约的基督徒的话啊，那么新约的基督徒也有点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像不像？我真的觉得像。我说今天信耶稣人看重的是什么啊？真的看重耶稣还看重什么？你们好想啊。所以我慢慢我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三个东西，三个层次。我从圣经也这样看，拉了比较长的圣经看，大概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叫宗教，第二方面叫信仰，第二层次叫信仰，第三个层次就是耶稣来才带来的救恩跟生命。 宗教讲究的是什么呢？宗教讲究的是教条教规怎么做，大家同意吗？啊，是这样啊。宗教带来的是教条教规，然后告诉你这个教规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是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宗教。什么叫信仰呢？信仰诉诸的是你信不信，你理性里面认不认定它，是不是这样？好，第三个层面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得着耶稣来到世界上所要带给我们的救恩跟生命，这个层次。这两个层次都是人的层次，耶稣不来也可以有这两个东西的，是不是啊？释迦牟尼带来佛教，穆罕默德带来回教，不一定要耶稣嘛，是不是这样？好，今天一个聪明的人他也可以，他也可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什么公的，对不对？他是个人，他也可以搞一条教条教规，告诉你要这样做那样做，这样练那样练，是不是这样？需不需要耶稣啊？不需要耶稣。信仰呢？信仰，你们说信仰厉害还是宗教厉害？信仰厉害。因为宗教就照着他这样做，你懂断没关系，让大家的烧香就烧香，上教堂就上教堂，是不是啊？拜就拜，是不是啊？对不对？这个，但是这个信仰不一样了，你这个是相信一个主义，你相信一个什么东西怎么样的，产生一股很大的力量的，信仰产生力量的，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慢慢用我的眼睛慢慢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今天很稀奇，今天的基督教可以没有耶稣大家还是玩得很快乐的，是这样。你们年轻人慢慢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在海外有很多的教堂里面，人家有问题问为什么这样做，不要问为什么，照着做就对了，顺服，懂不懂这意思啊？顺服，你顺服就可以了，你再照着这样做就可以顺服，哎，是不是？对不对？其实问的人没有不顺服，他只是想要深入点的了解，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告诉我嘛，至少要让我的宗教变成一个信仰嘛，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我发现，其实今天光是有宗教，大家还不吵。开始进到信仰的层面是，你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的时候要吵，是不是？啊，我一直没有想通一件事情，我们在山区没有福音的地方，带领他们信主以后，可以在七个八个十个地方聚会，大家觉得是一家人。但我发现20年后再被神再拉到文明社会里面，发现这个人讲的跟那个人讲的不一样，这两个人都说是信耶稣的，可以变仇人哦。我就发现他们没有在生命里面，他们在信仰里面，信仰不一样就要斗争，你同意吗？啊，同意吗？信仰不一样就要斗争呢。哦，这么厉害的信仰不一样，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会有什么十字军东征啊？有没有？为什么在天主教的时代会有这个异端裁判所啊？你知道吗？啊？哦，因为有一些人读圣经以后发现是这样，去跟人家讲，他有一套他的题，说不一样，就把他抓了，把他火烧掉，把他杀死。异端裁判所那时候天主教杀掉多少真正敬虔爱主的人呢？因为他在宗教的里面。好，我又归纳出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哎呀，我从前啊才会跟人家辩论，我很会辩论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以后慢慢发现不，以后自己自明是什么？我说，就算我读圣经，我理会的，我解释了，统统都对。我在宗教上所做的，我也都不错。啊，但是假如我活出来的不像耶稣，这个又算什么？啊？就我觉得我讲圣经都对，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都不错。但是我活出来的不像耶稣，是什么？我所讲的道理对，我说我做的没有错，那个意义在哪里？弟兄姊妹， 没有意义嘛。那个意义就是人的信仰的层面跟人的宗教的层面。下面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将来我觉得上帝今天给我来是给大家打预防针，因为我从前就是落在这个宗教跟信仰的里面，虽然信了主以后，你知道常常一个人真的信主以后，这个慢慢会被误导到宗教跟信仰的这个路上去，而没有一直保守被耶稣保守在耶稣所要给我们一条生命的路上。 OK， 好，我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懂很多东西，宗教跟信仰的问题是你懂不懂的问题，懂了没有？教条懂了没有？教义懂了没有？你真的相信吗？照着做，是不是这样？啊，照着做。生命的问题又刚好相反，生命的问题不是说你懂不懂，你要照着做。生命的问题什么？生命的问题是有没有？没有怎么办？哎呀，我看到有人没有，好像有点，我这个话讲的，就是。知识的东西，宗教跟信仰是一个知识理性做法所累积起来一套东西。我们可以不靠主，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有的东西怎么样呢？来维持这两个东西。我有生命的东西是怎么样呢？你不跟主要你就没有。我们人就是人，没有可能。耶稣来是带所以太初有道的道。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老约翰讲的是什么？那是生命之道，有没有？假如我这样讲，圣经神启示圣经的目的是要让它成为建立基督教的一个根据呢，还是神所启示的圣经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是什么样的光景，神是怎么样一个救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得救，可以得到神的生命呢？圣经的目的到底是哪什么？啊？圣经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默示圣经的目的是要为了建立基督教成为教条教义呢？还是神默示的圣经是要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有限不完全，我们是有罪，而让我们认识神的爱救恩，让我们可以得救？神默示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告诉我。啊？就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完全嘛，是不是这样 ？OK， 我举一个最新鲜的例子。本来我们七月就要来，我太太又感动我们起来，因为我们两个也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我们到任何地方拎两个皮箱。我们现在虽然在美国都做弟兄姊妹，谁接待我们方便，我们就住他家。我们到美国已经搬了五个地方家了。所以我们两个方面心里感动，包括另外就走了。七月我太太说，就想啊，我有点感动，想到再去看一下。后来想说，八月底还答应了一个退休会要讲到，所以呢，九月一号结束，九月二号我们飞机就出来了。那一次也是我一个很深的经历，我就讲到这个东西哈，很新鲜的。他们给我个题目，从圣经看家庭。他给我一个题目叫从圣经看家庭。一接到这个题目以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成人主日学的题目嘛，从圣经看家庭。但他们又是一个退休会，我说主啊，其实我那时候从圣经看家庭在我头脑里浮现出来太容易了，容易了先生应该怎么做，太太应该怎么做，父亲应该怎么相处，有没有？是不是啊？啊，这样很简单嘛。那次没有想到，心里面一直不平安，不是讲这些。你知道，我也受过很多的栽培训练，是吧？就这样。那次我在去的路上还不知道要讲什么，坐着车快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很谢谢神就给我想，你想想，既然从圣经看家庭，你看看圣经里面哪一个家庭是幸福的啊？然后我们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想起哈，我从亚当开始想起哈， 没有犯罪以前哈、啊，这个女人可以称她女人，为什么可以称她女人？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吧？哇，这个人没有犯罪以前的家庭蛮幸福哈、啊。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不是这样？现在有个男人跟你讲，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多恶心啊！大家都跑起来，是不是？等到我开始看到人犯罪以后啊。圣经里面记载，你们哪个圣经熟的告诉我说有一个家庭很幸福很美满的，你们讲给我听啊？有没有从神所拣选的啊？你知道约书亚为什么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做老爸爸的心愿，说不定他的儿子根本不愿意，大家有这意思啊？啊，假如他的儿子、他的太太、所有人通通都很喜欢服侍什么的，他要讲这个话吗？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一家都能够服侍你。反而是因为他看看他的小孩什么好像是不是能够维持他这样一个服侍耶和华的心。他说：“至于我和我家，他只是跟其他的百姓有这样一种心智的表明。后来里面记载，约书亚他的小孩服侍主。你好，神突然给我。”很稀奇啊！从前我们读圣经都是从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然后去照着做，然后就脱离不了信仰跟宗教的层面。后来那一次，神给我看到，你去试想，我所启示人写的圣经，哪一个家庭是幸福完全美满的？我知道不是我头脑里面来想的，啊，有没有？我怎么看都没有嘛！哎，雅各几个太太？雅各有四个太太，最少是不是啊？为什么说最少呢？还有在外面乱做的不算太太的，是吗？你想想看，十二个儿子做哥哥还可以卖弟弟，有没有？众家庭幸不幸福啊？不幸福，你慢慢去看，一家一家去看。突然一个信息跑出来，也很稀奇的，再不幸福的家庭，只要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成员认识了主以后，都可以带给这个不幸福家庭祝福，你同意吗？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读圣经通通读出教条教规教义，要人家做得到吗？做得到耶稣何必来？我希望大家以后将来看待圣经的时候，不是把圣经只是读出一套，读出一套教条、教义、教规，然后要求人家做。我们教人都做不到，教人家去做又有什么意思？我慢慢才体会保罗讲的话：你们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不是你们听我的，像我听别人教我的，没有这个话吗？不是吗？但是讲的对的怎么样了？耶稣说：“文士跟法利赛人讲的你们都要听，但他们所做的怎么样呢？你们不要学。我们在山区里面碰到一个校长，我们是去帮他去办学校，碰到个校长，后来那个校长口才也好，就是道德差异，所以他在周会的时候跟同学们讲话的时候呢，各位同学，我讲的你们都要听啊。”他下面一句话我就讲的最经典，但是我做的你们不要学啊！假如我们传道也是搞这一套的话，那我们去搞什么呢？但是假如我们读圣经只读出教条、教规、教义，教人家去做，我们自己也做不到，那个意义在哪里呢？那只有走一条路，圣经读多以后，看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亏欠跟软弱，是吗？想到说主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救我这个不完全的人，我不到主的面前我没有出路。你慢慢发现圣经对我们的价值是生命的价值，不是教条教义的意义，也不是信仰层面的意义而已。你慢慢会发现，你越走你发现一件事情轻松了。为什么轻松呢？我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从主所学习的，我也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今天做不到的，但是我愿意去依靠主的。太太你帮我，假如你们等一下有，因为我看这边姐妹也不少嘛，有一天你们不是传主的道就是要做师母，对不对啊？这都有可能嘛。你知道 我不晓得我跟我太太一起生活我比较痛苦呢还是她比较痛苦，你们问我太太，她比较痛苦了我比较痛苦，你们问一下啊，太太应该回答一下啊，她是一个从小就是循规蹈矩的一个女孩子，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父母亲都很敬虔爱主，是这样。所以呢，她呢，她第一个志愿要嫁给一个，就是这个男的是把主摆在第一位的，我要嫁给他；把我摆在第一位的，我不嫁他。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因为他嫁给我，因为他看见我把主摆在第一嘛，他嫁给我嘛。对不对？那么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把主摆在第一的男的，你愿意嫁给他呢？因为当他把主摆在第一的时候，他都不会丢弃我；当他把我摆在第一的时候，把主摆在后面的时候，他又碰到一个比我更好的，但那别人又是第一，那我第几呢？”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啊？但是呢，心智是心智，也是这样。但是我是一个什么呢？我是一个半牌给出牌的，所以他也很痛苦。他从前，他后来跟我讲，他说：“弟兄，你知道吗？我希望我的弟兄不但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是一个像滕敬辉一样这样牧师的传道牧者。你们没听过香港有一个滕敬辉牧师，没听过？哇，文质彬彬，讲话从来不会乱听。你看像我讲，跑来跑去哈。”后来我就发现，我们结婚以后呢，我太太心里面有这样一个东西，有这样一个框框。结果发现我呢，我很少在她框框里面，我走过来在她里面，想想又不在她里面。所以你说她痛不痛苦？痛苦。那我呢，一感觉到我不在她里面，我觉得她很痛苦的时候，我痛不痛苦呢？我也想挤到她那个框框里面去，我也很痛苦嘛，是不是？这叫什么？这就叫宗教产生一个框框，让自己痛苦也让别人痛苦，你同意吗？到最后呢，人家说：“姐妹啊，你跟弟兄生活了那么久，你现在还痛不痛苦啊？不痛苦。那么弟兄现在在你框框里面吗？”他是啊，常常都在我框框里面，怎么会这样呢？他说：“我把我框框拉大了。”其实拉大不是妥协。我给大家另外再看一个学习很有意思了，教条教规教义，它是个标准，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对不对？这个地方你做不到怎么办？在你对圣经的要求很清楚，对不对？他做不到你怎么办？哎，弟兄，你是不是信耶稣人了？你还传道人呢？你看圣经是这样这样这样，你怎么做不到？是不是这样？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从来不对神的真理妥协。哎呀，这边没有黑板啊，没有关系，对我讲，这是一个神的心意的标准，教条教义当了圣灵标准，你怎么可以不在这个标准上？做不到，那又做不到。但生命的角度在哪里呢？这是一个标准，我在这个地方我很不完全呢，对。但是很稀奇，看生命的人看弟兄怎么样的？哎，这个弟兄有一点长进了，虽然还达不到标准，但是他进了，就为他鼓掌。所以我太太常常给我鼓掌。哎呀，弟兄，你长进了，虽然离目标还有距离。他看中的不是教条教育有没有做到，他看到的是我生命有没有成长。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出去侍奉主也是这样啊，不是吗？所以这20年给我的生命里面的学习。你只有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你才有出路。因为我们的主是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他知道我做不到还爱我，有没有？然后怎么样？他要帮助我能够走到他的心意里面去。因为我们不在他的心意里面，我们就受着罪恶的辖制，受着我们自己肉体的辖制，让我们就失去平安，不得人自由。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耶稣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他怎么样？他就来到世界上来接纳我这个人，然后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到他的里面去。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神的爱跟神的救恩。但 但是你看圣经里面记载的法利赛人怎么样，做不到，做不到就定罪，做不到，做不到就怎么样。今天不是我们同学们在这边哈，我不晓得这边厕所够不够用啊，早上起来大家会生气的，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不要生气嘛，他这次进去有些动作比较慢，摸了十分钟，对不对？你在外面急了半天，等了半天，他下次出来，他五分钟就出来，哎呀，姐妹真的，是不是啊？就慢慢我们在这边相处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帮助彼此在生命里面有成长。我觉得我的姐妹这一点，她虽然有框框，但她以后会感觉我生命里面有长进的时候，她就给我点鼓励。她弟兄，你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不是一蹴即成的吗？是慢慢慢慢往上走的吗？不是这样吗？当我们看见这一条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真的就才会想到，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生命是慢慢慢慢丰盛的。我在讲，我们可以在基督教里面工作，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信仰执着，但是呢，假如我们愿意在生命里面学习，我们才是一个真正传道的人，是传生命之道。我们也可以传我们信仰的执着，我们坚持一种教义，你只要跟我讲的不一样，我就跟你没完没了。我们也可以在宗教的里面一种教条的做法，你只要跟我做的不一样，我们就不是同路人。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真正要耶稣走在这个生命成长的路上，就是我主内的弟兄。啊，这个我慢慢慢慢，我不晓得以后来的老师要教什么。我要跟大家提醒大家，我们千万要走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所带来的道路、真理、生命这条路上，我们才能够到主那里去。不然的话，我们越追求可能是离主越远。你们说文士跟法利赛人离神越来越近，还是因为他们懂的东西越多就离神越来越远呢？越远，是不是啊？所以你们来这边学习会有不同的结果，至少有三种。一种是经过这个学习离神越来越近，一个是经过这次学习离神越来越远，还有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学习过了出去还是一样，是不是啊？看看你慢慢慢慢慢慢慢看你心里面要的是什么。我们到这边学校，我们到这边来学习，你真正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所要的。不管哪一个老师他在这边的分享教授，你会得着上帝要你所得着的。为什么这样相信呢？上帝都可以让这个驴让巴兰学习嘛，更何况上帝带来的都还是一些神的仆人嘛，哪怕有讲的不完全呢，还是可以让我们得益处的，好不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